我们继续学习耶稣生平的第三部分，在犹太的传道时期，耶稣知道以色列的领袖们要不遗余力地造成他的门徒与约翰门徒的分裂。他为了避免一切足以引起误会和纷争的事，就悄悄地停止工作，退往加利利去了。我们看。从犹太退往加利利，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即在叙加传播福音。约翰福音4章1到42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1700年的古井，把列祖和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联系起来，见证了上帝何等信实。基督就是世界的需要，唯有他所赐的神恩像活水一般，能净化振奋并滋润心灵。我们若要正确地侍奉上帝，就必须由圣灵而生，这才足以清洁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并赐我们新的能力来认识上帝，热爱上帝，使我们生发顺从上帝一切要求的心，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是圣灵运行的结果。妇人开始不懂基督的话，但感觉其中含有严肃的意义，她那轻松闲散的态度开始改变了。耶稣一提到活水，妇人就稀奇地望着他，有了兴趣和期望。当耶稣突然改变话题，洞察他平生秘密时，他发抖了，也想起永生和将来的审判，他的良心就觉悟过来了。但他想振服良心的自责，就将话题转到宗教的争论上去。耶稣将这个妇人的思想从虚浮的形式和争论的问题上提升一步，说明重生和真敬拜的原理。他就感觉到自己迫切的需要，他深信耶稣洞察自己生平的秘密，同时又觉得耶稣是一位连续爱护自己的朋友。虽然耶稣纯洁的圣言已使他自知有罪，但耶稣并没有说什么谴责的话，反将更新心灵的恩典告诉了他。妇人对耶稣的品德有了一点认识，并接受了他奇妙的宣告和崇高的启示。他曾研究圣经，极愿明白关于救主预言的意义，他的心敏于领悟，这时真光射入心中，生命之水已经开始在他心中流淌了。他脸上显出新的神态，容貌完全改变了，他心中盈溢着喜乐，他的话也打动了众人的心。他是一个在基督里有实际信心而做工的人。耶稣超脱了肉体的饥渴困倦，妇人也忘记了打水的目的或给耶稣水喝，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耶稣在雅各井旁开始的传道，不仅是拆毁种族隔断的墙，为门徒将来传道工作树立榜样，而且是无论对何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给人多人少，都热诚恳切传道的光辉范例。五旬节圣灵下降以后，他们就想起了救主对待被藐视的外邦人的眼神、话语及尊重慈祥的态度。所以彼得在撒玛利亚传道时，也在工作中表现这同样的精神。约翰被请到以弗所和士麦那去时，也回忆到在示剑谷的经历。我们接着看，到了加拿，一号加百农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4:43-54。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个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耶稣往加拿去的时候，没有取到拿撒勒，因为拿撒勒的居民仍不相信他。一般眼光短浅、心思庸俗的人，就根据耶稣卑微的出身、简朴的服装和平日的劳作来评定他。至于他的纯洁无瑕、毫无罪恶的心灵，他们就不重视了。加百农的那位贵族父亲，多少还算有点儿信心，所以来求耶稣去医治他垂死的儿子。耶稣知道他，偏要以耶稣答应他的请求作为信服的条件，这种半信半疑，于是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话不仅是与撒玛利亚人淳朴的信心做个对比，而且犹如闪电，照透了他的心，暴露了他那飘忽不定的信心和寻求耶稣的自私动机。这样，耶稣让他看到自己灵性上的疾病，让他感觉自己需要神恩的帮助，并坚信基督是救赎主，从而为自己的迫切需要哀求。耶稣不但要医治他的孩子，还要使他和全家都享受救恩的福气。同样，当我们为今生的好处而请求时，救主可能迟迟不答应我们的恳求，为要指出我们心中的罪恶，并使我们明白自己是何等需要他的恩典，最终将超过我们所求的福惠赐给我们。我们若抱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我们的每一恳求必进入他的心，然后我们就当恪尽自己的本分，确信上帝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将福惠赐给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二次逾越节，安息日医好比士大池旁38年瘫子。约翰福音5章1到18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耶稣又来到耶路撒冷，他一边行走一边默想祈祷，就到了比士大池旁。当然，人们相信是超自然的能力导致池子里的水有时会动，然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就痊愈了。这种传闻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耶稣看见那些可怜的病人，守候着他们认为唯一能痊愈的机会，他渴望行使他的医治之能，使每个受苦者得到痊愈。然而那天恰是安息日，耶稣知道在这时医病势必引起犹太人的偏见。比士大池旁的景象是这个黑暗世界的生动写照，但耶稣行使医治之能，使38年的病者瘫子痊愈，我们也能借着同样的信心得到灵性上的医治。要使你的意志顺服基督，要立志侍奉他，照他的话去行，你就必获得能力。无论什么罪恶的习惯，就是来自由于长期放纵情欲而束缚你身心的行为，基督都能并切望把你解救出来。他必将生命赐给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他必释放那被软弱、不幸和罪恶的锁链所捆绑的俘虏。但犹太人对这伟大的福音视而不见，却以维护律法的名义实行逼迫的计划。哀哉，以色列的领袖们竟成了撒旦对救主作战的工具。耶稣被带到犹太公会前，要为犯安息日的罪受审。如果当时犹太是个独立国，这一罪名就足以让他们处死耶稣。但因犹太国隶属罗马，他们不能这么做。犹太人没有判人死刑的权柄，况且他们若告耶稣犯安息日的罪名，这在罗马法庭上是不能成立的。但他们还是想达到维护自己的权势、破坏耶稣的影响的目的。上帝的律法固然禁止人在安息日从事属世的工作，那谋求生计的辛劳必须停止。凡是追求世俗娱乐或利益的事，在这一天都是不合法的。人当摆脱日常的业务，专在这成圣的光阴做有助健康的休息，敬拜上帝，从事圣工。但是安息日并非偷安懒惰和无所事事的日子，生活的必须还要维持，病患不得不照料，急需救援的人要得到帮助。仁慈的行为是符合其宗旨的，也不可停止行善。接下来，让我们看耶稣向犹太公会怎样宣布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约翰福音5章19到47节，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话有什么教训呢？圣所诫命都显明了品格的典型基督，也启示了上帝对人的品格所有的光辉理想。我们当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看自己与天父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品性、意念和宗旨上都与他一致，依靠他的能力和智慧，接受他的计划，使我们的人生全然实现上帝的旨意。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5:20-30，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了差我来者的意思。这里说什么呢？基督赐生命之灵，就是他复活的大能，足以使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脱离罪和死的律。他打破罪恶的权势，并保守我们脱离罪恶，而且将来使我们身体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基督是世界的救赎主，也是全地的审判者。他将光和生命赐给一切人，个人要按自己所得光的多少受审判，因为他是人子，必以公正仁慈来施行审判。基督的使命是救人，但作恶不幸的人必被定罪，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5:31-40，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什么意思呢？他们心地刚硬，不明白圣经，先拒绝了圣经里的基督，随后又拒绝了基督本身。 他们的研究不是出于寻求真理的诚意，只是想从中搜求证据来支撑自己的奢望。再看约翰福音5:41-47，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上帝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耶稣一语道破，凡求自己荣耀的人，也必引起别人心中至高的欲望。假师父奉承他们，助长他们的骄傲，赞成他们的私见和遗传。可是基督的教训不迎合他们的心理，教人要自我牺牲，所以他们不肯接受。我们最后看约翰被囚，耶稣从犹太退到加利利。4:12，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4:14，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3:19-20，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宣布基督之国降临，也是第一个为基督受苦的人。耶稣没有出来拯救他的仆人，应知道约翰经得起这种考验。救主固然极愿到约翰那里，使幽暗的监狱因他的莅临得到光明，但他不能置身于仇敌手中而危及自己的使命。犹太公会已经拒绝了基督的信息，并决意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耶稣就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祭司、圣殿、宗教领袖们和受过律法教育的民众，到另一等人中间去宣传他的信息，并拣选那些将来要传福音到各国去的人。世界的光，世界的生命，如何被基督时代的宗教权威所拒绝？以后的每一个世代也照样拒绝了他。基督退出犹太地的历史已经一次次重演。弟兄姊妹，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犹太公会的顽梗是发人深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从谁呢？耶稣以洁净圣殿的行动来开始并说明了弥赛亚的工作，然后和尼哥底母谈重生，和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回应加百农大臣的恳求，又医好了38年瘫子。从中都可以看出，圣灵根据人心的愿望来引导人，通过光照并感动人心来显明神能的运行，而人内心的悔改与哀求，或拒绝与刚硬，都是在一念之差。确实，以上这些内容所有的教训都归结到了一句话：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